这个小鱼老师的这个唱的歌剧呢，我也是断断续续，等一下有机会为大家完整的放一下啊。那冠军，你刚才讲到韦老师，这个韦福根韦老师，他是对你的生涯是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吧？你能给大家讲一下他是怎么一个怎么跟他有了交接的？
对，其实我跟韦老师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就是他呢是以前上音乐学院附中的神童，就是你想想他是啊是我们建国时期的这个老出生的人哈，然后这个。就是他是他们家也是他们家第一个 musician 也学音乐的，然后呢就回到上音附中附小附中，然后就是就是好像有点像那种神童一样哈，你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国家选苗子的那种，然后呢他呢是在80年代左右啊，他就接触了这个声乐伴奏，他以前是独奏的，然后呢他就是他去的他在参军了，好像就是去北京的中央乐团，然后呢他就随即之后呢就伴随着中国的这是我们的上一辈的这些声乐家呢，比如张建一老师，还有这个詹曼华老师、高曼华老师，这个胡晓平老师，像这一代人的这种大仙儿级的人物的他们就是他是伴那些人的，那他呢然后呢就是80年代之后他就出国了。出国了之后呢，他就决定就是留在美国，所以他90年代的时候呢，就好像就彻底的就搬出去了。他在国外就待了，应该是80年代，我觉得末期他就搬到美国来了。搬到美国了以后呢，他是以前来做这儿沟通，就是两国就是好像那种文化的
交流
沟通，
交
流的时候，
交流
就然后就留在美国，大概留了20年左右。然后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去上音了嘛，不是那去唱魔笛去了嘛。然后我是调到周先生的班，周小燕先生的班上。那个时候他正好在给周小燕班上，周老师班上的一些学生在当 coach。那他的当时呢，他这个外教回国，他都是要算名额的，就好像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他就差一个。那老师，我老师那个周先生就说，那你能不能给冠群也谈一下呀？他当时就是特那个，啊，那行吧。
他也不知道你是谁，
阴差阳，他也不知道我是谁，然后就是阴差阳错就到他班上了。那他是特别严格的一个人啊，经常就是用他的话说，真爱哭啊，怎么这么爱哭？就是上课竟然笑着进去，哭着出来，你经常就这么哭了半年，最后终于把我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脸皮，就是叫他咋说我也不哭了，就是，然后还学会了顶回去，就是那种，就是那韦老师呢，就是我跟您讲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一个，他对我的艺术生涯以及对我的同时期的来上音的他的学生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那么就是说是这么个作用，就是我们上一代的这些老师们啊，他们是年轻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资料来听的，对吧？那时候没有 YouTube 也没有 Spotify， 对吧？
对，就连
多听个唱片，
对，听个唱片录音，对，录音带，
那是个录音，那个录像都没有，那时候还没有 VCD 啊，就是、都没有，
对对对对对，有录音机就很了不起了，那时候，对，
对，你也只能是靠这种去琢磨这外国人怎么唱的，对吧？他不像人家德奥，那从小就是听德奥艺术歌曲长大的，
对，
或者是法国的，或者人美国人
也能看见嘛，对，他要
对对对
想看，他也能去歌剧院看，对。
对，这毕竟是人家西方的这种文化。那到了韦老师呢，就是就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呢，就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录像了哈。但是具体我们跟外国人的之间的这个鸿沟呀，就是有一个音乐上的一个鸿沟，就是那个鸿沟呢，就是它就在那儿摆着，就是你唱的就是怎么着就不像外国人，因为就是国产嘛，我们那时候都是国产的，就现在张老师他们就都出国了嘛。他们就变成半国产的，他们就是一半在这儿的，一半在美国的，对吧？或者是在欧洲的。那我们那个时候是纯国产，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国外的这些精神呢？那韦老师就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就起到了一个踏板的一个作用。他呢就研究了很多年的关于美声唱法的这个，就是或者是歌剧的唱法的这些，他给无数的大师做过大师课，他就给他们做艺术指导。包括呢以前美国很厉害的一些声乐教育家，他给他们做过一些随堂的声乐课，那他就听了很多他们怎么样去讲这个的， 那他就回来给我们讲你到底要追求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嗯，那么你需要追求的那个东西呢，你想想他为什么每节课都能把我骂哭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说的我听不懂。
哇哦，那
所以呢，
艰难了，对，嗯，
对，就是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理念就灌输到你的脑子里。所以指导我最后到意大利找到我现在的这个艺术指导的，就是他。你要不然的话，你直接去跟他聊，你跟那意大利人聊，你聊不到一块儿去，
嗯，
因为你俩的出发点根本就是鸡同鸭讲，在一个，就是一个是这个村儿的，一个是那个村儿的，你俩就频率对不上。
嗯，我其实是
对我。
对，
您说，
其实是一个这你是这个大陆，那个人是那个大陆的，对，他是
他的出发点不一样，就是他说你要这样，他要求我这样唱，他不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你为什么不能像他要求的那样唱？
啊，对对，但是因为你有了韦老师给你的打的基础，所以你能够跟他对上话了，是这意思吧？
对，我大概其实能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讲，然后就是说。中间它垫起来一块儿了以后呢，就没那么难沟通了。
哦，但那韦你说韦老师他是在美国学过回去的，他在欧洲学过回去的，还是他自己
美国
学的？
美国，他就因为他在不停的给这些，他就是以前弹钢琴嘛，但是他自从给人弹过伴奏以后，他就不能自拔了，他就变成这个专门弹伴奏，这就会在美国叫 coach 艺术指导。然后呢，他这种人是干嘛使的呢？就是。首先就是在剧院里，他就是陪演员练练唱段，就是在没有乐队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弹。Yeah. 那么他呢是在很多课堂上待过，他在很多这种人大师课上待过，他就又听过这个美国的声乐老师是怎么跟这个唱歌的人讲话。
Yeah. Yeah.
那他自己是弹钢琴的，那从音乐上的角度上来讲，怎么样把这个两个唱歌的人跟这个大师之间的这个就是他是从。一个弹钢琴人的角度上来，把这个唱歌的人和学唱歌，就是教唱歌人和学唱歌人，给他连起来。
嗯，
你能明白吗？
说，就刚才说到朱一冰朱老师，他的母亲王老师就是做这个的，就是这中央音乐学院那时候叫钢琴伴奏，其实不是，你说是 coach， 这个他是一个
艺术指导，
完全的艺术指导。对，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夜猫子的家。刚才我跟这个冠群在讲到，他跟多明戈大师。多明戈大师对他的就是称赞有加吧。那当然他自己感到非常，这是一个莫大的一个荣誉哈。你刚才讲说他跟你有合作过，第一次合作，你跟后来刚才好像是为什么这个有些这个接触线路接触问题。那我们接着讲，所以你跟他是什么时候？这说的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我是2012年的 Australia 的亚军，第二名。那个，然后呢，我当年的这个 Australia 的这个比赛呢是在北京。
嗯。
所以呢，有多不止两个参赛选手，男女组都不止两个。那么最后呢，我是第二名，但是我也是那场比赛中唯一的一个拿到跟他一块儿唱歌的一个合同的一个参赛选手。
嗯，
那我是那个
比赛的你参赛完之后，他就拿到了合同是吧？不是之前是吧？就是也
就是我大概在唱完复赛，他就这样跟我讲过的。我大概那个合同就已经拿到了。
哇。
然后呢，是跟他唱一个早期的威尔第的这个歌剧叫《福斯卡利夫》，当然这都不重要，我主要是为了讲后面。
嗯，
那是在西班牙的这个瓦伦西亚歌剧院，那歌剧院里面其实我谁也不认识，那歌剧院特现代吧，就特大，里面走走你还容易迷路了，特漂亮。完了以后呢，他当时排练的时候他就没来嘛，他最后来了，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哈。这个剧院啊，从看门的开始到扫厕所的阿姨，
嗯，
他全认识，而且他不是认识的问题，他是能把人名叫起来，还顺便问他，你儿子那个说要结婚，结了吗？最后是怎么样呀？连这个都记得。
哇，那就说他是一个非常有人缘的人，而且他是就是他
情商高，
对，这样这个。你我再说回来哈，我不作为第三个愚蠢的问题来提出来，因为我能够知道，你看他的表演，你知道这个人他是能够，又是一句话，他是能够 relate， 他是能够跟大家贴，他能够跟这个人 就跟这个人世间这些人和事情，它是有这个有感应的，或者有温度的，是吧？
这个表演比较接地气。
嗯，其实就是接地气。最后，嗯，
就是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那个我跟他合作第二部戏，他又是很晚才来，那肯定是他大明星嘛，肯定是到处演出。
对，
他最后才来，我们呢？他都这两次他都是男主角 title role 哈、啊。
Yeah.
那第二次演的是西蒙波卡内格莱，他也是换到男中音以后接触的这种戏。那他呢，就我给你讲一个什么特神奇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都排了一个多月了。照理说呢，就是他来了以后，他就看一遍那个 cover 是怎么帮他排的，然后他就上去唱一遍完事儿。正常人都是这么干的，对吧？他不是，他看完 cover 唱以后，他再给你照别的演一下。就完全不照着那 cover 的演，但是呢，作为明星吧，你也只能是顺着他去做。但是因为他做的事情，都能特别神奇的让这个走位啊，变成一个特别开放性的一个走位，就是这个他就会变成那一幕戏的主角，就是不管怎么走，他就会吸引住你的目光，就让定在他身上。这真是不是吹牛啊，这真是就是说。而且呢，就是当时你看，那都十几年前，他七十多岁了吧？ Yeah. 对，这个 official 他多少岁我们就不说，就是咱们打个六七十岁吧。
对、yeah. ，
就是当时呢，他演的这个《西蒙·波卡内》，他最后是死在台上的。他是这么跟导演说的，因为他跟导演说的时候呢，我是站在他旁边，他怎么？他说呢，
yeah.
我不能往那边倒，我得往这边倒，就是我忘了具体是往左倒还是往右倒。他说，
okay.
我可以这样倒吗？请问导演说，哎，可以，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是因为这个，我演的这个女高音和男高音嘛，结婚的时候，他就被他们主持完婚礼以后，他就死了，就在台上死了。
Okay.
他是像一个英雄一样，你知道是怎么倒的吗？就是从台上从一个直立的状态，啪，就这么啪倒下去了。不是说咱们这软绵绵的啊，先坐着，然后再就是，然后先半蹲，然后坐着，
对对对对，
他是由一个直立的状态这么啪，
哇！
我就记得演完了的时候，就是他倒下的那一瞬间，整个歌剧院你就听见非常明显的一个，
你刚才跟我说，我也是出同样声，发同样的声音，
就那种，你就像所有人这样，好几千人就。然后我跟男高音我还要唱最后一句爸爸爸爸爸的嘞爸的嘞，我那一声唱的就是在哆哆嗦嗦哆哆嗦嗦，就是直接，
对呀，
记得就是特震撼，就是真的，他就是从台上他啪一声就这么倒下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那种，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直立倒下，我知道那样的，有的人，当然这他也是，我相信他一个他身体肯定是好。二一个人家是倒了一辈子，我相信他也是，
那肯定是有技术，
有技术的，
有技术在里面。但是就是说，就是人家这个
敬业在这儿，对
对，敬业的人就是不管，就像个英雄一样，就是啊，啪，哎呀，我去，这届给我震了啊！
这个故事太了不起了，他就是他是完全也是他完全进入了角色，然后同时也加上他这个对平常舞台上你看一看就是假，先把手伸出来这样别碰着别伤着哈，然后再怎么侧过倒过去，然后这条腿放那条腿上面，这是经典的跳舞的时候这个摔倒的动作，嗯，像
对对对对，他是有保护性质的这样的落地的，他那个就是那种，他说啊不行了啊啊啊，像个英雄一样，然后啊。
啪
就倒下了，哎呦我去，给我吓完了，我天！
这个我现在有一个给冠群的问题啊，这也是我说的就是属于业余群众的这个愚蠢问题第三吧，就是我们平常总看到歌剧上呢，这个演的非常之投入，剧情其实很多经典的歌剧，它那个剧情啊，非常之让人觉得。
狗血
但是呢他每一个就是，但是我们老看到呢，就是演员啊，男的女的都算上啊，经常是他就这个身体过胖，然后让你就这个让这个一般习惯于现代这些什么什么，这个咱就不说现在这种什么竖屏短剧了，就习惯现在这种电视剧里这什么什么俊男美女啊，好像看着就觉得哎呀这个有点出戏， 那这件事情哈，这个冠群，你能不能给大家，我因为我看你的这个形象非常好，所以中国人可能在跟这个西方人比起来，这地方占便宜，但是你声音又同时又特别好，到底这中间是不是一个矛盾？就比方说我是不是一定要体重非常之大我才能够打得上去，不是说音高哈，至少我这个气压等等上得去，还是说这中间是因人而异的事情，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情，这是我们老百姓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那我首先是从这个剧作家的这个要求来讲哈，然后再从演员那边就说，就是剧作家的要求呢，就是你知道《茶花女》这个歌剧吗？
对啊，知道啊。
他第一次上演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失败的一个上演。这歌剧呢，你说那旋律不好，我们其实特好。
对。
但是出了个什么问题呢？这女主角啊，这个挺胖乎，特健康。因为这茶花女她是得了肺痨了。
对呀、啊，
得
肺
痨。
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这女高音呢特健康。练错红刃，然后嘴巴声特大，然后呢，就
很失败。
然后观众就很不买账，说你这完全假的。
嗯。
然后呢，就这个是特别，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在欧洲吧，就是有这么，就是大家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就是说对于这个演员的这个身材啊怎么样。但是呢，就是到了越来越现代了吧，或者是你说以前也是说一个巨大无比的男生在亲吻一个巨大无比的女生，这个欧美人的这个本来他的这个身体啊，他这个跟我们亚洲人不一样，
对，
他不可能长得像我们这么娇小。就我呢，就是在中国人中属于3XL 的，那到这里变成中号了，尤其在美国变成穿 M 了，我都不过穿 large 我都觉得有点大，就是有点穿 medium 这样。那么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你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托兰朵的话，那个你可能在网上还能找到一些剧照哈。
Yeah.
我们这个唱托兰朵的这个女高音，她确实声音非常令人敬畏，就是但是她从小就是我就是她就是这么个身材，就是美国人的这种特别巨大的这种，她的声音也是非常 impressive。
Okay.
你说他要是减肥减下来，他会不会有现在这个声音呢？啊，不敢保证。
嗯、
很多人减肥之后声音就丢失掉了。像著名的女高音 Mariah Carey，
嗯，
她呢就是说 ，First I lost my body, then I lost my
voice.
Onassis 了，她的最爱嘛，就失去了。Then at the end I lost my voice.、
Okay.
就是她，就是这么几个过程，她。很多人
再说一遍，他说，先我丢失了我的身，我不是
我
的身体。
My body， 其实就是他减了大概一半的肥吧，大概减了80磅。
哇、okay. ！
然后呢，他就跟他前老公离婚了，然后他就爱上了希腊的一个船王叫 Onassis。
Okay.
嗯，然后呢，最后就是，然后他就说 I lost my voice。但他这个 voice 之所以 lost 掉了，我觉得也是跟他失恋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他就是跟 Onassis 在海上。
Okay.
就是那个人是卖船的嘛，他就整天跟他在一块儿，然后就他就把声音了，就是两个非常反对这个身改变身材的，因为有些人的声音真的是特别的就是非常非比寻常。那么我再给你讲一个我的例子，其实我其实也是经历过有过胖和过也过胖，从来没有过瘦过，这个完全没有过瘦过，我在往哪儿一站还是很大一只，但是就是说这个呢取决于你同事的大小，我就是说同样的洛杉矶的舞台，那上这两次来看我的观众，上次就说哎呦，我就觉得你特别大只在舞台上，因为上次呢做我对手戏的那个男孩子人特小，
嗯，
然后就是大概我不穿高跟鞋他能比我稍微小个半个拳头那么大，
嗯 okay、
然后我再穿上高跟鞋我等于比他高出一个脑袋来，那这个看起来我就人高马大在舞台上，然后那是莫扎特的戏嘛，大家也都是青扑拉拉的，
嗯，
那这次唱的普契尼呢这个作品的呢，这个我的同事们都非常人高马大一点，就显得我特别娇小。同样一个舞台，就说：“哎呦，你怎么这么？你是减肥了吗？”我说：“没减肥，一样大，体重一模一样。”就是因为同事，还有呢，就是这个，我觉得这跟你这个 set 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你的同事们都很大只，啊，那其实就显不出来你很大只了。你能明白我这个？
明白。
但你同事呢特别小只，你忽然很大一只站在那里，然后你之前就会觉得：“哎呦，你怎么这么大只呢？”嗯，对对对。但是整个的来讲呢。在舞台上人是会小三圈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这正常的人你看他挺大只啊，在舞台上一站他就会缩水三圈，就跟同时的这个你上电视会胖三圈，上镜头会胖三圈。
哦，对对对对对，是，对，所以演员都希望脸瘦，脸下面尖，是因为说你在一上镜的话，就自然而然就是马上就会
放大了，
放大
了。
但是在舞台上是相反。
对对对，你就会瘦三圈，然后就看起来就没有你在下面看的，再加上舞台上你会画一些很重的舞台妆，就会比较有轮廓感。
对对对呀，有意思。
然后那就是说这个我呢也是瘦过一些体重的人，就是说我觉得在小范围的那种瘦啊，就是十几二十斤啊三十斤四十斤我觉得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你说的四十斤就是啊20kg 以上了，那我觉得这就不好说了，因为你身体也会不一样。
对，
因为你身体也不一样，你心脏啊你的肾啊那你的声带那就更不一样了。有很多人他在生完孩子之后就是女生哈，她的声音也会也不也声音也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好像就是这个啊，我觉得这个我个人理解啊，因为没生过，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就会改变你这个横膈膜的这个一个
OK
对你身体的这个 support 这个，因为我们唱歌的人横膈膜很重要。
Yeah.
那你有宝宝了以后，他就顶着嘛，他在下腹部，他就往上顶着。
对，
那就很多孕妇她，比如说她这个呼吸都会有问题呀、啊，那有很多人就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有人大有人小，但是总体来讲美国的 singer 的这个从身材上来讲都会比欧洲的 singer 稍微大一号。
美国人吃的可能更猛一点，可能是
就美国人整个来讲也会比欧洲人更大一圈，我觉得。
对对，以前我们说过，就是因为但是现在跟不一样了。以前这个最早的18世纪时候，美国人欧洲人到美国来说，在一两代人，这我以前在我们这个电台里讲过，在一两代人之内，这个他们就比在留在欧洲大陆的这些表哥表姐什么表亲的哈，要平均每个人高出2英寸之多。那就说明当时欧洲一个当时欧洲吃的多么紧张啊，这个粮食多么紧张。美国其实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说确实这个。吃和体重和体高是有很大关系，这是没得说的。所以你要
是、哎、是的
，这个，但是我刚才就还有就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也看到过有些人他没有任何体重，几乎可能男生多一些吧，也有女生，他就是他没有什么一个不存在一个体重过重哈，就平常就基本上像正常人一样，但他唱的也很有力量，然后好像这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个体重对他的这个声音没有很大的影响。
是的，是就是我就跟您说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瘦子，他本来就是个瘦子，
对，
他就是从小唱歌就是用这个 technique 来唱，那他就能唱出这样的声音来。
对对 对, 对。
那么这个大一点的人呢，他的就是说，我觉得跟 repertoire 也不太一样。
Okay.
就是说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有的、
yeah.
也有很多人呢他就从小他就这么大只，然后他的那个技术就长在这身那个体格上面，那他这个时候呢他缩小在一定范围之内我觉得是不受影响的，但他缩小很多我觉得肯定会受影响。
你觉得
美国有一个女高音 Deborah Voigt、
yeah.
他呢就是去欧洲演出，然后就嫌他胖，那他就去做了一个缩胃手术，他就真的瘦下来，但是他同时是他缩胃手术，就是他把那个胃给切了，然后呢，但是他就最后就声音就不行了，就是这个他可能就是瘦的有点太多了，那也有的人做缩胃手术之后成功复身，也是没有丢掉声音的，那就是也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是说你本来的那个身材啊，就是说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量多和量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减了100斤，我就说句心里话，你的整个人你的思维方式你的状态你的器官里面各个器官工作都会跟以前不一样，所以这种就非常小心它可能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小范围的那种你就稍微跟正常人说的掉个10斤、20斤、30斤这种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不会改变的。就是说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有的人咱以前 Matt 有一个特别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亚洲男歌人叫林弘利，他是一个韩国人，那他就特别瘦，他特别瘦，就跟个正常人一样，就正常的韩国男生那个样，他就那么样，也不会更胖一点，但是呢，他就是声音巨大无比， 有这种人的。
对啊，因为我刚才我本来要说我要请的杨杰老师，我想可能杨老师现在也在听我在这说这个愚蠢问题一二三。他就是很根本看没有任何什么体重的问题，但是他声音也非常非常之好。这个人跟人不一样。那冠群啊，就是那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说，我不知道对其他的听众来说如何啊。反正我对我来说就很好奇，他到底这个体重和这个唱歌和他的技术有什么样的有没有关联，有多大关联？那你刚才解释也非常非常清楚。你再说。
如果说就是你本来是个瘦子，但是你说我做是不是吃胖点儿，我声音能不能大点儿？真不建议。首先且不说你得吃到多胖才能出现那种情况，就是你心脏也不太好。对，所以这个倒过来是不存在这样的倒过来的。
明白。好，我们现在说的，刚才说的都是一些就是不着调的这个是怎么，所以我说愚蠢问题啊。但是我现在呢，我对。你这个，我想我们再翻回去一点啊，就是，你是第一次接触到歌剧的时候，对你有一种震撼，然后你就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东西了，还是说，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就是
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是学唱，就是高中开始学唱这歌，
对，
唱歌还不错哈，然后呢，就是最后就接触到唱一些咏叹调，那就是我亲爱的爸爸这种非常就是入门级的这种咏叹调啊，然后就到了大一，那到我接触到卡门之后呢，我就陷入到了为歌剧疯狂的就是去找资料的一个过程，但是那时候就是忽然之间变得好学了，就是特别想搞清楚关于歌剧的所有的问题。那么我对歌剧的热爱呢，其实也不是说一下就加到100迈的，就是举个很小的例子啊，我就是当时就是毕业之后然后就得奖了，得奖不是第一次得奖，是在奥地利的列那得奖。其实那个时候吧，德文也不会，闹出了很多乌龙来，然后就乌龙今天先就不说了啊，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讲。
Okay.
然后呢就是说。然后呢，就中间也经历了很多很迷茫的时候。就是我2008年得的是奥地利的一个国际声乐比赛的第一名，那个时候就叫 Belvedere。那这个奖项呢，是当年2006年得的奖。我来想想啊，1984年的时候，张建一老师和詹曼华老师，作为他们是并列第一名拿了这个奖，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拿这个奖。
Okay.
那么隔了很多年之后，2006年我又拿了这个奖，就是之后呢，就是我的声音，我的职业生涯好像就从学生离这个梦想又近了一步一样。
对，
但是其实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由于一些客观的问题吧，就是我还是要寻找一个契机出国。那出国了之后呢，就是在不停的做面试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很多更多的打击，就最后就是进剧院的那种愿望没有实现，今天想我语言太差，意大利文太差，就把我扔到意大利去了嘛。那么这个在意大利不管是学习啊，还有去在那个时候也在剧院开始实习了，的过程当中呢，我其实逐渐的由一个求学者变成了一个对歌剧特别吹毛求疵的一个人，就我觉得逐渐的我就变成了一个哎呦，他唱的不行，哎，他唱的不行，哎，他唱的也不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就是其实这个过程很正常，就是你忽然就觉得你有一个在一个专业领域的一个发言权，也不是发言权，就是你在那里，你以为你看到的是事情的真相，就是哎呀，
不过如此。
然后就是哎呀，这怎么这么个舞美，哎，怎么这么个化妆，怎么这么个那个什么，然后呢我就发现我不开心了，我对歌剧好像陷入到一种非常批评的状态。其实我就发现那时候就是人心会有骄傲，然后就阻碍了一个继续往前走的一个过程。那么我呢就是但是这是国外哈，我其实是一个基督徒嘛，然后我就在祷告，我说神啊，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为什么这样。他就让我看到其实我内心有一些骄傲在里面，然后呢他就引导我，我慢慢的就发现了，你其实是可以从你参演的每一个戏中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那你学到的东西才是你真正赚着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就是说你唱的最差的那个同事身上，你都能找到最少三个优点是你所没有的那个优点。
哇，
然后我就
这个当然这不这个冠军就是说你是信神的哈，他有不信神的人也会为这个故事非常之感动，因为到底是神帮助了你，还是神帮助你帮助了你自己，还是你自己帮助你自己，这个其实见仁见智，但是呢你能有这个悟性，而且最后能悟出到这一点，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那就是整个那听你这么说，那就那个时候你整个人就变过来，就变是吧，就
我的热情就又回来了。
对呀、
啊就是、
对呀、啊、嗯，
你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最后到 Matt 去嘛，对，大家都会唱，然后就是哎呀这个，然后我就发现我的观念一转观过来了，我对歌剧的这种热爱就变成了一种更加真实的一种热爱了。
其实我们人学什么东西啊，经常是像一个上一个台阶上啊，就很多台阶，然后你走上到一台阶，哎，很高兴啊，我上来了，然后再接着往前走走走走走，永远走不到第二台阶，那时候是非常沮丧的时候。那每个人可能每个人都会经过，如果你要真正用心向学的话啊，每个人都会经过这样的过程。那听上去像你这个东西，你这个台阶不光是没有往上走，可能还是感觉是往下走了，所以正在苦闷正在这个迷茫的时候，那你又有了一个感召，或者说你自己又琢磨出来，不管是神力帮你的还好，还是你自己帮你自己借了神力也好，总之是就是又有了一次这个第二次的这个感召和或者更多的一次，是吧？
对，就我觉得就是变得越来越真实了，就是它变成我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了，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挺感恩的吧。我觉得这么走起来也是挺，就是说哎呀，我是觉得靠我自己的话，真的是我得是得有多幸运啊！如果没有神迹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okay.
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吧。
嗯，
就是他从一个阳春白雪变成了一个我的理想，或者是我的梦想，然后从这个梦想一步步的走向真实，然后到了在里面，你尝到了里面的那种快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段人生的经历吧，就是不管我认为这么认为，但是大家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就是很，因为你知道吗？我的战友们，我从小学，从我开始学音乐到现在，我的同学们，就是我就90%以上的都是阵亡了，就是说不是阵亡了嘛，大家都是
就不做了，对，
就不玩这个了。但人家也是比较聪明啊，我说我这个人就是比较笨，就会逮着一件事情就猫头干下去，其实也就是说人家就是比较聪明吧，就是人有别的出路可以出去。
不，这个
是
我以前说过一个演员啊，一个就是说就经常是不用说某一个演员，可能多数成功的这个电影明星，你问他，哎，说你怎么成功，他说呀，说我就是做别的事情什么我都做不好，我只能做这个事情，那他才，当然这中有两个理解，一个就是说呢我做什么都没有兴趣，还有就是我做什么都做不来。听你说呢，你自己本来是想成为物理学家，其实你是可以做其他的事情的，但是你就是因为某一天某一日的一个感召，然后就进入到这个殿堂里，然后就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
这太神圣了，这太神圣了。就是我刚开始是因为英文不好，
啊，对，
然后就是
打不着的，
学音乐，学完音乐之后就忽然发现，哎呦，唱歌是这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唱歌剧是这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就从一个山沟沟里。就是这样爬出来了，爬到了这个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既不是什么名校的高材生，对吧？就也算是去上海音乐学院吧，但是最后的一个就是不是刚开始的一个踏板，就是最后就是，我就说稀里糊涂的就被周先生招到了上海音乐学院。
你这样哈，咱们一边说呢，我也一边给大家在背景上放下你的音乐，因为我怕我没有时间到最后给大家放你的这个你唱的歌，所以你接着讲哈，我也没有，只要时间这个声音不影响我们这个说话就行。那你像哈这个，周先生周小燕大家也都是，这又说回来，就是除了这刚才我说像多明克这些西方大师，那中国人对周小燕周先生也都是这个也都是非常敬仰的。那你是怎么就到了他的这个麾下了呢？
这是2006年的时候吧，就是我是具体的这个 是这么着，我呢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晃荡，不是就是说我们省里其实问过我要不要去省里工作，我说这个工作咱们省里没歌剧院啊，我说没法去工作，那我不想搞明白什么是歌剧嘛，我说您就让我去搞一下吧。然后我们当时那个山东省的那个文化部的那个部长就说行，那我就不勉强你了，你就去吧。然后我呢就在四处求学，然后就呢我就到了这个北京，找到了一个当时中央歌剧院的一个老叫李丹丹，他也现在，您认识啊？
我就是这名字，对，李丹丹。
对，对，他的父亲呢，就是著名的那个李，哎呦完了，一下把我老师的爸爸名字李杰夫，就是呢，秧儿还在山坡吃。
啊，对对对，杰夫，对，
杰夫，对对对。那么他呢，就是给我讲了很多个人歌剧的事情，那就是，但是他是当时已经不唱了，他是做导演。然后呢，就是我在跟他学了半年之后吧，忽然听到上海音乐学院歌剧中心当年呢，他想排一部歌剧，他呢就想在全国范围招生，他就跑到我们山东省的济南。我听到了这个消息了之后呢，我就从北京就又一溜烟的又跑回到了这个济南做的这个面试。其实当时面试的老师呢，其实还不是周先生，但是呢，这个周先就是当时歌剧院的这个负责人韩丽萍老师，他呢，哎，觉得这个人不错。他是直接把我，扔到了周先生的班上去，所以在周先生的班上，我是第一次见他。他听过我的录音，看过我的录像，他说，这个人啊、感觉好像比较单纯，他就把我叫去了。周先生那肯定什么样的嗓子没听过是吧？什么样的学生没见过？
对，
那就是他就是觉得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单纯，就把我收到他的班下了。他对给我他给我提了很多就是。除了声音以外，音乐上的很多的一些跟教声乐老师不一样的一些体现。比如说他就说你要做音乐上的事情，那声大那是驴子，驴子声大，对吧？那么对，
我相信也是因为你本身条件好，所以他就会说你声音不用大。我不知道哈，我是因为我
您是比较客气这么说，其实就是唱歌里面分两种，一种就是声音比较大吧，这就比较像大线条的东西。那么声音呢，就是比较细腻的一些女高音，她们就喜欢唱一些花腔啊，比较华彩，它里面的音乐性会比较更多一点。然后呢，就是我们这种人不太动脑筋，人家那种人比较喜欢动脑筋，就是这么。
每一个歌唱家哈，他都有一个就是我刚才就一直是觉得对你来说这个唱歌这个感召，是这个过程非常非常之有意思。那你跟我讲讲哈，你说你父亲母亲都支持你，我还有一个我老是等于是车轱辘话老是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认为这个好多事情人这个基因很重要。那除了说像乐感方面哈，这个你父亲母亲的声音好不好，爷爷奶奶的声音好不好，你声音怎么就这么得天独厚？
其实我在刚唱歌的时候没人觉得我的声音有那么，就是我高中的老师觉得我的嗓子挺好的，但是我大学老师并没有觉得我嗓子有多么的
怎么样
令人惊艳。对，就是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在一个城市里跟在一个省里，这个你知道吧，在全国里，这个没觉得是怎么着。那我个人认为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么我自己练到最后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歌唱的方法非常的重要。其实如果方法对的话，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唱出很好的声音，就是每一个讲话没有问题的人啊。但是你要说你要特意的去说这个，
是，那不能对。就是
不能那样去比，对，就我们，
就是
这个跟方法有关系，有技术的问题，有技术的那个条件在里头，就这样。
我是不太信，因为我觉得有的人可能对，就是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私底下的一个梦想，这就是这就是题外话了，就是关于中国人咬字的一个问题。
对，
那么由于我们中文呢是非常靠后的、靠下的，这个我小时候说话呢也是非常靠后、靠下的。那从李丹丹老师开始，他就给我改这个关于说话的这个位置的问题，
发声位置。
他说你不能光唱歌的那个时候去改，你说话的时候就得改，因为你唱歌毕竟时间很短。那你说话如果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之后，你对你唱歌是有帮助的。 就是这样，这个东西我跟您讲，就是比如说有的人您就说为什么，就是说这爸妈要嗓子好的话，这孩子好像也会怎么样怎么样。
对，
确实是因为这是一个说话习惯的问题。哎，这也挺奇怪吧。
Okay。
有的人一家人说话的声音都非常的好，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啊，他是跟爸父母的这个从小对你说话的这个声音开始的。我为什么知道呢，这个是因为我是从那种状态练成现在这种状态，那我现在要逼我的学生去练这种状态，就是说这个就是我对于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将来我其实想去做一个正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课，就是说关于这个，我就经常在看一些中国的电视剧演员或者电影演员，我认为以前的演员他的台词功底是非常深厚，
非常高，对。
现在的呢，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配音演员的出现呀，但是一个演员的演技跟他的声音其实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就为什么说表演舞台剧和歌剧的时候，他这个声音跟情感要连接起来。你要是那个时候还去想我咬字怎么样才能咬清楚啊，我是不是要咬牙切齿的说呀？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练出来的，但是这是需要一个不是不短的时间来改变，因为这是个说话习惯的问题。对，
就是说发，比方说说这个。我是小地方北京人，这刷一说声音是靠后的。我是北京人，这是说话是声音，这个是发音部位是靠前的，是这意思对不对？就是咬字清楚。然后
北京人是非常神奇的一种人。
OK。
嗯，毛儿现在呢？那其实他并不是说靠后跟靠前，我个人认为这个是靠上跟靠下的一个问题。
OK。
就是北京人说话，其实总的来讲，你们说话是非常的有位置的，但是就是靠前跟靠后哈，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靠上跟靠下的问题，就是因为您说话的，您是喜欢靠后，就是比较放松的，您是这样说话，基本上就是比较声带比较放松啊。
你觉得？
是这样，
没错。
那要是您拎起来说话的话，那也您肯定也说，比如您刚刚清清嗓子，您说的那一段，那就是比较靠上，
就靠上。
我认为。对，我觉得是靠上靠后的，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说话状态。那么他一旦靠下靠前了呢，就是唱，就我们中文讲的唱到嗓子眼里去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他主要是靠下呢，就是一个非常让人受不了的一个问题。那靠上靠前或者靠后，我觉得
对 sorry 对不起，明白了。我们今天呢是访谈的嘉宾是于冠群，小于老师，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音乐人啊，就是个女高音音乐人。我们先就把那个夹子去除，虽然说在全世界各地，大家都是把称他为夹。而且我知道你还给这个国内的一些学生这个做过大师班的这个教课，当然我相信你对大师这个字你自己不满意，但是别人可能都是那、就是这么称呼你的。我们最后呢，还是在就是在你简单的说啊，就歌剧这东西啊，我刚才跟你讲，我知道我一个表妹，然后我们听众中我一朋友老唐，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时间也在听哈、啊，还有这个一个小丽，这都是我最近的朋友，本来就是中国大陆人嘛，那个对这个西方的歌剧没有什么接触，但是他们呢，从不知道，从没听过到一旦听过之后，现在就是几乎就是疯魔了，就是我不知道，反正老唐肯定是这个，我表妹也是。那西方的这么样一个艺术形式哈，而且是这么多的年的这些精华积累下来的精华，怎么能够以你看哈，是不是能够让这个我们东方的观众，让我们中国大陆的中国的观众，最后这个越来越了解，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就是这样子的，我首先是从这个唱歌上来讲哈，就是我说世界上所有的音乐都是
通的，
有一就是说就旋律是通的，但是所有的乐器都是人手所造的，对吧？
嗯，对。
那只有人的声音是上帝所造的，就每个人都非常的不一样。对，然后呢，在所有的唱法当中呢， 歌剧是唯一的不依靠任何的电声或者任何的音响音去把它改变的一种原汁原味的一种欣赏的这种方式，它是非常 pure。 然后呢再就是说大家，我是关于这个戏剧的一些研究啊，就大家喜欢看戏嘛，
嗯，
就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话剧，那么歌剧呢在这里面不但有台词和人物关系，那它还有一段旋律在里面。
嗯，
那您提到了为这个跟中国人关系，我们中国人5000年的文化里面多少故事、
嗯、
我们中国人多爱听人讲故事说书的，有没有？然后这个是听京剧，
京剧对各种各地地方戏
的，听
单弦的打鼓
的，
对对对。
对对这都有，我们中国人特爱听故事，我觉得，因为这有文化底蕴的一个民族，对不对？
对。
然后呢，他是这个为什么说您说的这些老师们就忽然之间喜欢上这个？我觉得他是吃到了这里面的甜头。
嗯
哼。因为呢，这个我们你听东西是用耳朵，这耳朵也是上帝造的，就是肉做的，声带也是，就是他这个两个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你乐器所无法替换的。
嗯。
那我当然知道有很多人是宁可去听乐器，他也不愿意去听人唱歌啊，这也可有情可原哈、啊，就是也就是大家可能也没有听到过让他们的耳朵非常舒适的那种的音响效果呢，那怎么来讲呢？我认为就是说，如果你的内心很躁动，我觉得歌剧是会像所有的古典音乐一样，会让你的神经 calm 下来的。
嗯，
因为它是由一个跟你的耳朵最相近的一个组织的结构所做出来的这种音乐，它是由另外的一个人把它，用另外的一个人用他的身体所做出来的这样的一种音响成果，所以它对人的这个，如果你愿意去接收的话，我真的觉得每个人应该都能从里面接受到一点。我不止一次听到了一个观众跟我讲，这是我第一次听，尤其是这次去上托兰朵啊，就有很多观众就被他爸妈揪去了，第一次听，他说，但是我非常之感动，我
太有意思了，
对，
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呢是访谈的嘉宾是余管群，女高音歌唱家小余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关于歌剧，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故事。我们希望以后还能够在我们这个空中跟大家见面。